11月6号，诗篇119篇，今天默想第17部分，就是129到136节。这里谈到神的话语的奇妙，因此呢，我们被吸引。我们先来看129跟130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必遵守你的法度。在这里讲到神他的法度，法度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的 edu 这个字是 testimony 见证，所以呢有直白翻成见证但是呢新译本跟和合本圣经都翻译成法度，指的就是神的命令是神对他品格属性的一个见证，见证证明他的意志一定会说到做到。所以呢神的法度神的见证很奇妙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神的话语是超自然的，所以它有某种程度上很奇妙它的高度它的广度它的深度它的长度都让我们很震惊，所以就吸引了我们。因此呢它不是一种好像我们把神的法度啊神的见证我们觉得很枯燥乏味，不它是吸引着我们的思想、信心、谦卑跟祷告，让我们更加专心去思考，因为对神话语的这种持久长久的喜悦，这个会促使我们更大的顺服。这个顺服不单是外在的行为，更是我们内心深处心灵灵魂的一个顺服。所以呢我们的心灵我必遵守你的法度，神的话语太奇妙，吸引我们到一种程度呢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悟性，我张口喘气因我切慕你的命令。这个神的话语一解开，解开这个字根据它的希伯来文里面是短音还是母音长音短音的发音呢那么它的意思应该就是门入口那如果是长音呢那这个希伯来文就应该是启示。所以呢新译本圣经跟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你的言语一解开，你的话语一解开，解开打开就是入口。也就是说犹太人希伯来人在早期游牧民族呢他们住帐篷帐篷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个门口，就是两边帐幕这个帐篷一打开当这个门两这个布两片这一打开的时候呢，光线就进来，进到帐篷里面，就照亮了里面的一切当然世界上有很多那些思想见解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某种的亮光，可是呢我们周围有很多光在照耀着我们，可是却是没有办法找到进入心中的途径。有一些思想呢是对神的话语来说是没有入口的打不开的，不能被解开的，因为被自负啦偏见啦或漠不关心挡住了。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心意有那种谦卑想认知的话，那神的启示必伴随而来。这个带来的光是如此的亮光，以至于使愚人有智慧。这个愚人呢就是愚昧人是道德上的四种层级。第一层级就是愚蒙，意思是很简单的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简单的天真的很单纯的人就是他们就像小学生需要被教导一样。那神的话语呢是如此的清楚，如此的带有光亮，就是最简单的人也能够理解那从神的话语中要得着生命的益处，并不需要有那种很高大的智力或思维能力神说什么那你照着做，所以他其实是需要像小孩子般那么简单的单纯的相信然后遵守。那神话语呢太奇妙，奇妙到一种程度就是连最无知的人我们这些很简单不明白很单纯的人我们也能够知道。那这些 简单，比方说小孩子，他们真的是好像没有经验啊，没有受教啊，所以他们不明白。所以其实我们很，说真的，我们总看不起那些单纯简单的人。但是呢，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以这是一种祝福，单纯的人。那同时呢，神他应许我们啊，只要我们凭借信心来接近神的话，神会赐给我们理解力。所以呢，单纯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不能找借口的，不能说啊，我智力思维能力平庸啊，就很多人都会讲啊，我只有小学毕业啊，我听不懂啊。其实不是啊，对单纯的人来讲呢，今天我们在思考说神的话语呢，解开来就会发出亮光让愚人有悟性。所以你想明白神的话语呢，是你有一颗单纯接受的心。所以你有责任，你有责任要接受而不是要找借口。你有责任在神的话语中去寻求神。而诗人他就讲说，他嘴巴一打开来啊，他就会喘气。喘气呢，可以讲说是渴想非常的渴慕。他渴慕神的话语为的是什么呢？切慕你的命令，就是他要去遵守神的话。他才会去渴慕神的话啊。通常呢，你渴慕的话呢，你渴慕神的话，不是只是我想要知道更多的知道而已，它还包含渴望认识之后的遵守，渴望能够遵守，渴望能够去教让别人知道，渴望让周围的人都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渴望呢，必须要有后劲的。跟随的跟进的行动，如果没有行动的话，那你不是一个真正渴望的人，你真正的渴望呢也不会得到满足的，所以呢，当他渴望的时候，他就求神132节，求你呢转向我，恩待我，像你素常对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的脚步，不容什么罪孽来辖制我。134节，求你救赎我，脱离人的欺压，好让我谨守你的训词。在这里你会发现132节呢，好像没有谈到神的律法的同义词。但是呢，爱你名的名这个概念可以隐藏在律法当中因为这个是很清晰的神的名嘛，神是什么，就隐含他对我们的命令，对我们的要求，对吧？所以呢，神的名它就有蕴含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种子那诗人求神呢，转向他，恩待他恩待那些平常爱神名的人所以呢，他就求神，我爱你的名你的名呢是借着你的道、你的话彰显出来的。你恩待我，怎么个恩待我呢？就是用你的话引导我的脚步，不容什么罪孽。来辖制我，然后呢，就救我脱离敌人的欺压。在这里呢，就谈到了这种欺压，这种被辖制是被罪孽辖制，摆脱罪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神的话语。也就是说，我们要大量的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这就是我们这几天 AP Altar Prayer 祭坛祷告要求组员一定要3天看完立位记，就大量的把神的话是读，而不是去研究。当然，我们需要有研读查考神的话，但你要在晨间祭坛来君尊祭司的职分执行这样的职分去从事操练祭坛祷告的这个事工服事的话。那你就是要大量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呢是读经，大量的看，大量的看神的话不懂没关系，就这样大量的看过去，因为神的话语呢是引导我们的脚步所以呢神的话不能跟说话的神来分开那但是我们总是会错误的把神跟神的话分开来。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慈爱的他不愿意人沉沦，愿意人得救。 我们认知有罪，神是信实，是公义，一定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等等。我们知道神，我们知道神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两个分开来，这是不对的。真正的一个跟从主耶稣信神的人呢，应该是把神的话放到我们的心智中，放到我们的大脑中，放到我们的灵魂中。因此我们接受神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拥有知识，我们还有知识随之而来的能力，我们会把自己跟神对准。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信心的三个要素啊，辅导与圣灵工作里面讲的啊，也是在我们祭坛祷告的时候也谈到的啊。那我们知道啊，神也随着这个知道把自己跟神对准啊， alignment 对准合一同意，然后呢我们的意志力就做选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就选择做什么。但是呢这个诗人讲得很清楚，是连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的脚步可以稳健，没有让什么罪孽来挟制我们，这个我们仍然是需要神的帮助。然后呢求神救我们脱离人的欺压，人的欺压来自于人的，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不管这个诗人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我们渴望从人当中呢脱离欺压，好让我们可以谨守神的训斥。没有神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会欺压。就像我今天在跟室友聊天，谈到美国选举的时候，谈到荷兰那边发动的 LGBTQ 这种对他们都用弱者受害人的心态，然后用这种好像道德绑架、情感绑架、情感勒索，好像你不同意他们你就是没有爱的人，好像你不同意他们你就是很残忍的人，好像你不同意他们你才是不公义不公正的人等等所以我就跟他谈说其实同性恋这种东西到最后你没办法在地上解决，因为他必须要回到最起初，有神没神，神的创造，对吧？所以呢人的欺压你不要觉得只有多数人会霸凌少数人，不，少数人会霸凌多数人，因为少数人霸凌的时候呢，多数的人是害怕的、害羞的，他不站出来的，就无形中你的沉默就滋养了那少数人的霸凌所以呢虽然我们都同情那些 LGBTQ， 可是真的当你自己的老公、你自己的老婆、你自己的爸妈、你自己的孩子是 LGBTQ 的时候，你会很心碎，你会花很久的时间，好像我们伤痛辅导讲，好像到最后是否认啊、愤怒啊，最后很沮丧啊，后来只好说好吧，那就来讨价还价，最后没办法，好吧，只好接受所以呢当我们想要脱离欺压，为的是要让我们守神的训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有一个神学家讲，自由呢，自由不受奴役的自由是取决于你怎么去使用这个自由。所以小孩子最好不要给他自由。小孩子单纯的、天真的，他不懂，他很多东西他没有经验，他不懂怎么去使用自由。那他长大了，他如果能够 self control， 他能够逐渐控制他自己，然后学习能够控制环境就是周边的他能够随着自我节制而能够跟环境就是正确的互动，那他获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有一些人呢是永远没有办法获得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节制 control 掌控掌握，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信任自由当然是每个人都羡慕的。好，神给你自由，你自由，结果呢你自由说我要有这种想法，你自由的说我要有这种作为，你自由说我要或我同意 LGBTQ， 这是很可怕的这种自由呢，我们人会利用自己的自由，我自由选择 LGBTQ 来剥夺兄弟、剥夺同胞的自由我选择这个，那你不选择你就是错的你跟我的意识形态不合那你就是错的，所以政治要正确，意识要正确，不然我就把你取消有些人甚至会利用自己的自由来满足自己很低的那种兽性， 像那些有钱人狂欢啊，那种奢华淫乱啊，性自由啊，性泛滥，这个是很可怕的。心理的自由也很可怕。你心理上你说你是自由，不受任何辖制，然后你心里面要怎么去恨别人？可是恨久了，有时候哪一天你能力没有办法控制，你环境不行的时候，啪，你就真的会做出伤天害人的也害己的事情。那道德的自由当然很可怕。虽然这个我们都很尊敬啊，但是呢，它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赋予你自由的这个信任。那这个诗人很清楚知道，他会被罪孽所辖制啊，还有呢，他知道人会辖制他、欺压他，但是他求神用他的话来引导他啊。重点就是他学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不是要自己高抬做神。而是要谨守神你的训词，所以呢，135节，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把你的律例教导我啊。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他需要，这是一个比喻哦，就是神的脸好像一个国王哦，当他用笑脸看着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他接受的，被他恩宠。但是如果这些官员失宠，那他就会从国王的那种阴沉的表情中可以察觉，所以神他的脸，他的光辉的面容是我们得恩宠的一个标志。如果神呢掩面不顾我们啊，我们就惊恐，对吧？所以呢，当神给我们这种脸面光照我们啊，真的是用笑脸光照着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就赋予我们内心的感知，就是说。神很爱我们，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被接纳啊。那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获得的，除非呢，我们真的是渴慕他的话语，然后遵守他的话语，然后恳求他教导我们很谦卑，那神就很高兴很开心。所以神他的面容要常常光照我们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对他谦卑的相信顺服。对吧？遵守他的命令，要来尊荣他。那这样的人看到别人不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会很难受的。所以136讲说我的眼泪像河水涌流，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当我们看到人们不守人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眼泪会真的会流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灵魂真的感到很忧伤啊，我们。为神的爱不被认知理解，为神的名不被敬畏，为神的公义不被尊重遵守，我们会很难受。但同时呢，又为那些不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看重神话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今生或跟来生的结局都很凄惨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会像河水涌流啊，那是一种爱，就像是。耶稣很愤怒地看着周围的人，因为他们的心刚硬，然后耶稣就感到很忧伤啊！求神帮助我们啊，让神你的话语来吸引我们，因为你的法度太奇妙，你见证你自己讲的话，你的话是有力量的，你的话一张开一解开，你真的就是会光照我们，让我们很多那种在迷蒙中看事情看不清楚的。一下子就被你光照，因为你是很有高度的，你这高度的神光照我们，我们什么都知道。因此，对于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眼前的困境啊、混乱啊，或什么自己的亲人啊过世啊，或甚至自己遭到背叛或者是被伤害，我们因着你话语，我们真的就能够明白过来、理解过来。因此，我们更加的切慕你的命令。来，不是转向人的怜悯、同情、接纳，而是你的怜悯、同情、接纳。因为你的怜悯、同情、接纳是带着光辉的脸光照我们，而你这个光是有力量的，有医治的功用，有安慰的功用。不知道怎么，我们因着你，我们遇见了你，我们真的就不再一样。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求你自己呢，再次因着我们被你保守。能够脱离罪孽的辖制跟人的欺压的同时，求你让我们也能够举起圣洁的手，来为那些欺压我们的那一些在罪当中的人来祷告。 神啊，你爱他们，你爱他们，如同我们也被你爱一样。但愿有一天他们跟我们一样啊，因着你大能的作为，你兴起，你垂听我们祭司的祷告，到最后啊，他们能够得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